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丢 Pro 专题节目，我是西蒙。然后大家听到这个恶魔城的 FC 的这个原版音乐啊，仿佛回到了这个童年的时光。对不起，开场有点恶俗。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我们三年不见的老朋友神猫老师，请。
大家好啊，这个我还活着啊，这个好久不见。
对，就是大家肯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编年史节目什么时候才能继续呢？但是我们可能先缓一缓啊，这个先放一放，把这个编年史的节目，然后直播老师蛰伏三年，打算重新开一个新的这个专题节目，就是这个关于 FC 时代它的那些山寨的硬件和软件的这么样一个特别复古的专题。
是的，是的。这次呢，就是我这儿为了能够准确的还原当年，尽量准确的还原当年的一些事件吧，也查了不少资料，然后找了一堆好基友，然后也翻了不少，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地下论坛。
对，
这时候呢，
毕竟不是官方的历史，
对，
它好多山寨的东西，
对，有野史，然后很多是不确定的。然后这次呢，有很多国内外的朋友在帮忙，然后特别先感谢一下我在日本的哥们儿板垣龙阳，他呢在日本这些老游戏和一些老硬件和一些黑历史方面提供了不少比较有价值的料吧，以及我在台湾的几个哥们儿啊，他的媳妇儿还有他的媳妇儿的老公，就是他还有一个姐们儿，那个姐们儿呢是曾经的天堂鸟的翻译，他的老公呢是在另外一家台湾山寨版主的一个公司曾经任职，所以很多资料是他提供的，以及一些就是在我私下里面给我提供帮助的人，在此呢谢谢大家。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记得上次节目好像是几年前，
对，三年前
、有人在神交在线上说我抄过什么，这个我要先道个歉。因为我的资料来源呢是来源于很多像是境外的 wiki 还有一些日文资料什么的，很多呢这些东西是就不
太杂了，
然后也上面没有写清，就是作者不明，表示感谢。所以这次呢可能我先在这道个歉，可能会侵犯到当时可能是没查，就是没查准
来源，
或者来源不明，
不明确，
对，所以说不知道是说是可能哪位大哥写了东西。
如果大家发现的话，其实可以给我们
对，可以
留
个
言，
对，留
个
言，留个言，我们会在底下补正的。这我们并不是我们故意去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给上次的哥们们道个歉。
好，刚才这个我们铺垫差不多了啊，那这个要说这个群魔乱舞的时代，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具体？
具体的话要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具体的话应该算是在1981年开始。然后舞台呢当然是战国群雄的日本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雅达利差不多已经到了翻车时候。
是。
然后日本人呢正在努力向前发展，这时候日本的经济也是最好的时候。
对。
所以
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时代很牛逼啊，各种大家去看如龙那个。
对对对，如龙零是
就能感觉出来，就是万元大钞甩着打车。
对。大家都很有钱。
对，大家都很有钱。于是呢就是市场的一些做一些很牛逼或者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咱们今天呢就是统治这个游戏界的任天堂嘛，他当时就做了一款叫 Game Watch 的一个东西，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东西。
我小时候有一个，
对，
不知道是哪来的，
对，不知道哪来的，
四个按键，然后小人过桥嘛，
小人过桥，对对对，
弄那个好多个游戏呢，
对，
游戏是一个、啊、
一个，
对，
那、
嗯、
这款游戏呢让任天堂大赚特赚，这个东西让他就是形成一个社会，像是那种像他妈个智是那种潮流吧，让任天堂赚了一大笔钱，然后接着让任天堂急速成长，然后任天堂也开始越来越有钱了，
有点像那个，其实有点像那个电子计算器的那种感觉，
对，他后来还有版本不是。现在的三角丝它那个上下屏嘛，你还记得吗？它没有一个、
对对对，
那也是它那个，所以最开始出 N 屌丝的时候，不就是说哎这个你这个设计不是以前就有吗，然后有人把这个翻出来了，所以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印记吧。
是
行，再说回来，这个时候任天堂它借助 Game Watch 大卖特卖开始进入急速成长时期，这时候呢 任天堂的老大，我们叫任什么游戏联，就京都游戏联合任天堂组组长山内大哥。
对，
而计划研发一种基于卡带的游戏机。他是怎么想的？他觉得，哎，你看美国人都做了雅达利了，我们现在差不多也可以做这东西了。然后呢，他就给第二开发部部长上村雅之先生派了一个任务，说是你现在不是很闲吗？很闲的话，那你就去做一个家用机吧。鼎盛你就全权负责吧。为什么他会给上村雅之呢？因为之前他们做了街机业务，像是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任天堂当年也做过街机，他跟
尝试做
过，对，尝试做
过、嗯。
最早出名的就是那个玛丽的那个前身，就是水管工那东西。
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金刚街机版大金刚。
嗯，
其实大金刚是移植过到 FC 上
FC 的，
对 对, 对。
所以上村其实之前是开发街机的，
对，开发街机，然后街机、
哦、但是失败了，
失败了。
嗯，
就是但是任天堂的大金刚在街机上是火很火的，
嗯，
大家的这个都是
对对对
无法否认，但是街机整体是失败。
嗯，这个业务是失败的、
业务是失败的、所以现在就正处于蛰伏阶段，
没有什么新的好项目，
对，没有什么真的好项目。正好，顶上，哎，老大看上，哎，你丫不是挺闲吗？你丫挺闲，干点事儿吧。正好我们这有个新企划，你试来吧。那没办法，顶上组长的话，那就是一切，你就开始接吧。那不接也得接，接吧。最开始他也一头雾水，然后。怎么办呢？他完全没有，就完全任天堂之前完全没有开发家机家用机的经验，
嗯，
完全没有，就是处于毛头小的状态。然后当时呢，正值雅达利最后一次就雅达利的 VSS 主机，
嗯，
在美国还是大热时期。就是这时候虽然主机大热，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边缘的一种、那种一迹象了。大家也知道这个。压死雅达利最后一根稻草，那个 ET
对，
这已经快到那个时候了。但是任天堂在这时候呢，刚是启蒙主机的启蒙阶段，然后他这儿就想借助，哎，既然美国人能在家里边玩游戏机，而且能卖出去，那我们也试着做一个吧。干脆我们把街机上很火大金刚，然后。不如改吧改吧，直接扔到家机，就扔到家用机上，就是做一款能在家里也能玩街机那种感觉的游戏机吧。这种其实到后来挺像 Sega 的 MD 和那个 NG 那套、
哎，
就是我在家里能享受在街机打
街机上
街机上的感觉。所以他就哎，这东西可以，我们试着来一下吧。于是这个概念也有了，就准备立项了。立项很快就通过了。这就成为了最初构建 FC 的一个基础吧。然后呢，这个上村部长就开始，哎，既然已经通过了，那我们就开始找电子元件嘛，
开始设计硬件，
对，开始设计硬件了。他没有设计硬件的能力，也没有基础，大家都是怎么着找合作方，找一些什么一些
OEM
就对，就找一些 OEM 都一些大厂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最开始呢，上村找了一大堆大手的电子制造商、电子元件制造商吧。但是都被他们就是很无情的拒绝了，或者是干脆直接吃了闭门羹。因为大家都在认为就是任天堂是个做玩具的，
对，
你能行吗？你这个能卖出去吗？就算你卖出去也没什么利润，你这缺乏，
表示怀疑，
对，表示怀疑。当时据这个上村的就是在一次访谈里的时候回忆，说是很多人就是不屑他们，就是缺乏你是一个缺乏对电子产品的认知，又没有经验，你一个做玩具的，你我们是高大上的一些东西，就是看不起他们。然后大部分都已经就是不行，别，你们回去吧，你们回去吧。比较有一部分比较客气，有一部分就直接就扔脸给他们吃了闭门羹。就正在这个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李光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做成像的，或者做什么的，
对对对，图像现在的印刷呀、打印什么都非常
厉害，做光学的那些。
对,
对，现在依然很屌的一个大厂。他们打来电话说是你好，我受照顾了，就是一个寒暄嘛，日本人寒暄，但受你照顾了。我们这是李光，听说你们要做在找做 IC 芯片的什么的，他也没说是什么，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大阪府池田市开了新工厂。然后实在闲，
也是没什么活，
没什么活。
嗯、
然后我当时查了资料，是他们在1981年，然后投了75亿日元，开了一个专门制作定制 IC 半导体的厂子。 81年的75亿日元，那是非常
多，
非常非常多了。
嗯、
那阵儿的日本的钱是非常值钱的。
嗯，
那阵儿正是泡沫经济的黄金时期，之前也说了，所以它钱很值钱。那阵儿也是他们借此扩大产能，但是李光当时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儿干、
嗯，单子不多，
单子不多。
嗯、
我查了当时他们李光放出的，就是他们有年报嘛和资料嘛。
嗯
嗯，当时它的开工率不足10%，
哦，那太低了，
太就是所有工人
养活不了工厂了，
对，嗯，所有工人闲的，就也是闲的蛋疼，所以他们那个大阪府那边打电话，大阪府负责人打个电话，
主动联系任天堂，
对，联系任天堂，你们要不要合作啊？那好商量啊。
那这 IC 芯片是什么呀？其实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主要的芯片？
IC 芯片就是它其中包括很多，但是主要包括 CPU， 还有它一些就是图像处理的一些，
嗯
啊。然后再说回来说嘛，这是一看任天堂，哎呦，这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这两边正好一拍即合。随即呢，在82年6月就开始了正式企划，然后代号大家都知道，这是大家一些就任天堂的那一些什么历史书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一些纪实啊，都知道这东西叫 Comic-Con。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后边还出个乐子，因为这个英文发音 Comic-Con 最后变成了 Gamecon。
嘎美空
嘎美拉、
哦、
就是已经变谐音了，最后就当那个乐子。
嗯
啊，嗯，然后接下来呢，既然有了厂子呢，那就该选 CPU 了。
嗯，
大家都知道，现在都知道
基础建设都已经有了，
要对就有了，你那是核心
开始研发了，
对，核心你必须得有个，你得有个芯片，你得有核心的 CPU 芯片。
嗯，
所以最开始嘛，他们原计划是选牙膏厂的8086和摩托罗拉的6800系列。
牙膏厂是什么厂啊？
Intel。
哦，为什么叫牙膏厂？
挤
一圈是吧？
对，
挤
呀挤呀、哦，你看最近挤得越来越慢了啊、
嗯，
所以叫牙膏厂的啊、
嗯。
摩托罗拉呢是六八，有现在就是说一下，它摩托罗拉有两种，一种是8位的6800和16位的6800啊。68000呢，这个用的比较广泛，大家你看、啊、像很多 CPS1 就是 Capcom 的那些，它是68000的、
嗯、
啊，然后还有 SNK 那个 NUGUVMVS 主板，它其实也
是
68000的、
嗯、
啊，所以当时他们想用这种 CPU，
所以当时其实在 FC 研发那个年代就已经是16位的，
对，
已经进入16位
的年代，在82年 CPU 已经进入16位年代、
嗯、
上一代呢就是8位的 CPU 和计算机开始降价，开始甩卖了。
哦，已经不是新的时代了，
已经不是新的时代了。当时任天堂里面一堆搞技术的，对，也像我们是很潮，要我们要追新的，我们要用这东西，我们要用好的，
来高级的。
对对对，我们还要带键盘软驱，带什么什么，你知道，就是满开脑洞。
嗯，
然后接着。行，我接着写预算报吧，结果被
老大
山内社长以超预算的问题抢，直接砍掉了，打回去。没办法，那顶人怎么办？老大说的，那只能这样了、
嗯。
因为当时山内的要求是比竞争对手我要便宜，成本要压得住。
嗯，
大家这都记得，任天堂最早是21000日元吧，还2万多少来的，他发布了，非常便宜，在当时。然后就是要比竞争对手便宜，但是一年之内不能被竞争对手超越，这么一个基础的核心、
目标
的目标。
嗯，
嗯，对。所以后期为什么采用，就是他最后采用那款 CPU 也是有这个考虑的，到后面再说。
嗯。
然后既然你那东西被山内打回去了，怎么办呢？那得了，技术部就不考虑16位 CPU， 转
还是8位的，
买一点价格便宜料足的吧。嗯。
嗯，
那只能考虑那个在8088和 Z80 做选择了。然后呢，社内一堆搞技术的都说，哎呀，那个8088有点太过了，还不如80呢，Z80 呢。因为 Z80 的话，在日本，一个是便宜，另外一个很多街机啊，还有一些硬件什么的都在用、
嗯，
就包括 Sega 的那个就叫Master System。那个有一套东西，它用的就是 Z80，
就市场占有率高，所以成本就比较
成本低，然后市场对成本可控，市场占有率高，而且它编程相对来说有经验，
嗯、
而且大家都在用，很大众化的。
这是哪家出的芯片？
这叫 Zlog， 这一家美国公司、
哦嗯、
叫专门叫 Z， 它就缩写成 Zlog。现在大家也能查着这家公司，
嗯、
这家公司还在卖 Z80 芯片，只不过已经
还在卖这款
还在卖
的
老芯片、
哦，
但只不过更新了好几代了。它主要现在是做什么呢？做中控单片机和一些就是工业上的，因为它
简单的控制器那种，
对对对，或者是那些就是元件一些开关，或者是监控一些 device 或者什么的，因为它 便宜，而且它耐操劲，可以在一些极端环境下用。
嗯、明白了
啊，不像现在 CPU 很娇贵啊，它也便宜。然后呢，这回来说 Z 八零，最后技术部呢以压倒性的人的投票，然后选定了 Z 八零。
嗯，
他们就报到李光那边去了。李光这边最开始是挺有点为难，然后最后说是那个 Z 八零虽然不错，但是呢还是推荐一款叫 MOS 6502的。
嗯
，CPU， 然后这款呢是由李光拿到的那个授权做的 OEM 开发、
哦。
为什么他们推荐这个东西呢？首先就是你 Z 八零要跟美国人马上去谈授权，大家也知道、
嗯、
这东西你要跟版权方去聊那个，
然后要铺生产线，
铺生产线乱七八糟需要点时间，你这一年时间根本做不完的。
嗯，
然后 MOS 6502这有更好的一个一点，就是它的体积要比 Z 八零更小，是它大概四分之一大小，而且更便宜，性能的话也不比 Z 八零差，甚至有某些方面已经超越
好一些。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牛逼的一点，他说了一句话，就是 MOS 6502的 CPU 在日本知名度特别小，应用领域基本没有，对手要仿的话可能性很低，而且需要不止一年的时间。然后听到这话呢，是其实是当时决定了
打动了他们，
打动了他们，因为社长要求你们要便宜，
还不能被
超越这个东西，所以就打动了他们，然后让上报，很这东西直接就过掉了。
嗯，
不过这中间插一句，之前他这个说便宜，但是还是超出任天堂预算了。这时候呢，就出现一个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山内社长亲自去李光跟人家去谈判，说是你这把价格再给我压多少多少，那感光芯片、
嗯、
就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很多计时上都有，
嗯，
就是把这价格压下来了。这个芯片就是 MOS 的芯片，还有它其中的其他的一个 PPU 芯片，就是按 PPU 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显卡了。就是那叫当时、
哦、GPU，
对，就是 GPU，GPU，
GPU，
对，当时 PPU 就图像处理单元嘛，就、
嗯、
啊，现在就是 GPU。然后这个是 MOS 6502，它在日本李光这边授权的话，它那编号是 A203。
嗯
啊，这款 CPU 呢，并不是直接的 MOS 芯片，它是对 BCD 功能进行了阉割。所谓 BCD 就是。专业的可能这有听我们节目的有程序员或者怎么着，就是二进码十进数或者二至十进制代码。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是他觉得没用，但是又增加成本，他就给砍掉了。因为任天堂要求就是成本控制，
对，
所以就是
想办法去压成本，
压成本，他那个对他的进行阉割，然后降售价。
嗯
啊。但是同时呢，又追加了对声音处理的 DAC 数位对比转换和 DMA。DMA 就是大家应该就是玩早期的话，应该都知道叫 Direct Memory Access， 就直接访问内存。
嗯，
这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简单就是说一下，就是对那个硬件一些就是直接控制吧。这是具体的技术参数呢比较复杂的，在这里边也不说，耽误时间。
可以，
嗯。然后简单介绍一下，就这个 MOS 6502。 MOS 6502呢是1975年由 MOS 科技生产的一款八位微处理芯片、
嗯、
当时呢这个 MOS 6502刚问世的时候是性能最强的八位级 CPU， 而且呢它这个价格是大型业者就摩托罗拉和牙膏厂英特尔的产品六分之一的售价，而且性能的话基本是一致的。
这么厉害的
啊、嗯、对
嗯
这个呢，然后你既然它价格便宜量足呢，肯定会掀起一阵大热、
嗯、
所以它当时很多极客呀都对它进行追捧、
哦、
而且卖的确实多，
革命性产品，
革命性产品，它变相的推动了那个计算机普及和迭代、啊、
因为成本降下来了。
对对对、
嗯、
因为成本降下来了。其实最早的时候它这个东西就不叫6502，它叫6501、
嗯、
啊，然后那个我说一下，就是 MOS 科技呢当时授权了两家能够就是算是授权商吧，或者供货源吧，一个叫洛克威尔国际，叫 Rockwell International，
嗯，
然后这家呢是给李光授权的，
哦、
李光的授权是从他家拿的，啊，还有一家叫什么忘了，就这儿就不说了，
嗯
啊，现在呢，其实 MOS 这个芯片还在出，也还在用，
嗯、
很多是用在就是嵌入式或中控机上，
啊、
哦，也
是类似
这
种
工业
设备
级的，
嗯，
因为它耐操劲，
嗯
啊。行，这就是提一下啊。MOS 科技呢，它最早成立于1969年，最早是为德州仪器设计计算机芯片，同时呢又给雅达利 制造大型电影的一些就是你原件什么的。然后他在1975年的时候呢，有几个摩托罗拉的芯片设计师，在搞定了那个摩托罗拉当时他出的，我刚才不是说过吗？有摩托罗拉6800这个芯片，他们搞定了之后，他觉得我们做这芯片好是好，但它成本太高，而且应用性还是有点问题。于是呢，他们拿着自己当时摩托罗拉这些技术，直接跳槽去了 MOS， 然后利用摩托罗拉6800这个基础。和那些当年的经验呢，又开发出一款超廉价，性能又跟68000基本一致，甚至
就是这个，
对，这就是 MOS 6501、
哦、
啊，这款 CPU 的针脚跟摩托罗拉是摩托罗拉那个 MC 6800可以互换，完全兼容，指令集全是一样的，
那不被整吗？
那肯定会被整啊，所以这个已经说了，就是。我对面的人已经说了，这会不会被整了？那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当然会被整了，而且被整得很厉害。这个6501刚出世之后，就是因为它的性能和它的售价以及它体积和散热什么的都非常好，以至于大热卖了能有大概。最开始卖的我记得好像是20多万，然后就瞬间大热，然后各种极客呀、各种团体一些爱好者就开始对他追捧，说是这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牛逼，一堆人在研究他，以至于惊动了当年的摩托罗拉。然后摩托罗拉一看，哇操，这还了得，直接发动了律师团对 MOS 展开诉讼。最后经历了漫长的战斗，以 MOS 支付了$200,000和解。同时呢，那个6501呢马上被停止销售了。然后但是你这个东西已经做出去了，而且有口碑，不可能停下来。于是他们那个为了规避专利吧和设计问题，然后他改了针脚和一些取消了一些就是摩托罗拉的一些就是比较专利性的东西，专利像指令集什么稍作修改，其实还是兼容的，大家就变了个方法，然后
法律上就
对法律上就过得去了。其实很多地方他们都这么干过了，以至于日本人后来某几家公司也干过类似的事情，等我们下期再说。它变成了6502，也就是 FC 的 CPU， 然后进行了发布啊。然后刚才说了，就是因为价格便宜量又足，然后650X系列大卖，以至于这个东西被广泛用于各种电子硬件啊，或者是一些中控啊，还有一些大型机的产品。其中比较最著名的就不用说了，刚才我们正在说的这个就是红白机，Famicom， 就是 NES 嘛，也是
对。
它就是用的比较大量的，其次呢就是 Apple 2，我们就是苹果二代计算机，它用的也是这款 CPU。然后 PCE， 这是哈德森出的一款硬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东西，但有些玩儿
要出那迷你版了。
对对对，要出那对，哎对呀、啊，真是要出迷你版了。
对，
我也去搞一个。然后这用的也是它的 MOS 6502 CPU， 但是那个频率要比那什么要高，要比 FC 要高。然后雅达利的800，雅达利的2600，这个也是最著名，在欧美最著名的一个游戏机，
对，
它用的也是，以及我们的文曲星学习机上
厉害了，
也用的是这东西，所以它的量是很大的。大家要记住，这 MOS 6502对业界的贡献，特别是游戏业界的贡献很大。大家没事啊，他还活着，这家公司还活着啊！他被那个 Commando 那家公司收了，现在叫 Commando 半导体集团。
还一直在
，对对对，一直在发挥余热，做一些中控和一些那个极端环境下一些东西。那有人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产品现在还买得到吗？我可以很不负责任告诉大家，买得到。然后现在价格，因为这东西也是，虽然它换成16位了，但是现在最新的是32位，
32位、
但是这东西也是
巨便宜
，然后已经白菜价了。这款 CPU 现在在某宝上和某贝上呢，依然可以买到。AD 版价格大概5块钱左右，
绝了啊！5元一芯片，
5块钱一芯片，你多拿，价格便宜啊，那个可能还包邮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玩这种东西的话，大家可以去买。或者是去我们传说中的华强北看一看，那边也有现货。前一阵我看见了。行。然后这个呢 ，CPU 还有一个更大的贡献，就是它为内地的山寨硬件，特别是山寨 FC 提供了
铺了条路。
对，铺了条路、
嗯。
提供了核心技术。
对，我们的核心这个话题要到了。
核心话题要到了。 然后呢，大家应该也记得这个中国这个 FC 早期是看不见的，
对，
都是一些什么，比如一开机
小霸王其乐无穷，
哎，对，就小霸王其乐无穷，嗯，其实没错，那个小霸王是未经授权的山寨机，
对，
只不过人家广告和推广做得好，然后没人想到它是山寨，都觉得是授权，
嗯，那时候哪懂哪有山寨，
对，哪有山寨是词啊，嗯，然后任天堂那阵儿已经转到十六 A 级时代，把重心转到 SFC 超任上了，
嗯，
啊，然后也那阵儿
也不管这个
，主要他们在打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打在香港地区的那个磁碟机和光碟机。
哦，
磁碟机呢就是以博士系列磁碟机为主，这个就是在超任顶上把游戏拷到磁碟里，一个磁碟大概一两块钱就能玩了，一些老的老玩家估计都经历过这东西，
嗯，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能读32兆的游戏的那个
博士系列，
还有金博士还是什么的，好像有好几个牌子，
嗯，
但是博士的兼容性最好，不是做那个机械那个博士，钻头那博士是叫就是 Doctor，
嗯
啊，这就是那个任天堂当时不管的原因之一啊。以上就是这个任天堂硬件和这个 CPU 核心的故事，
嗯，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转到介绍这个
山寨的品牌如何
山
寨，
对，
山
寨品牌如何山寨这个 FC 了。
嗯，
大家现在就是可能只记得小霸王，但是呢，在80年代，小天才才是 FC 的山寨王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款 FC 时代山寨的王者。
嗯
啊，让大家缅怀一下。
行
啊。先说一下，就是随着 FC 普及的大热呢，就是一堆喜欢折腾和爱好一些修改，还有
极客们，
对，极客以及一些有经济目的的人开始研究 FC 的破解啊、改造啊，就是就像现在咱们这些人改安卓手机，拆了装，拔电池，刷 ROM， 就是干这事儿，尽可能折腾，看看它有什么潜力。那时候美国极客不是喜欢折腾什么个人电脑、Commando、大型机啊，亚洲就是折腾 PC 和 FC，
对，
各种神奇的非官方游戏也开始就是也雨后春笋的冒出来了。然后那个最开始折腾它的时候呢，就是80年代中期，因为中期的话，美国那边 FC 它就是 NES 嘛，也开始发售了，
嗯，
也同时受到大热嘛。然后一堆黑客、破解爱好者、编码开始折腾它。然后在台湾地区，台湾人嘛，喜欢商人嘛，一看嗅到，我嗅到了金钱的味道，然后就开始研究它、破解它，因为海外版的 FC 呢，其实海外版和第二版的 FC。大家可能不知道 FC 就红白机它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它的就是手柄插槽，就是手柄那个接口它是固定的，它是固定的，
就是连在那机器
上
面的
啊，对，连在上面的，它那个连
插拔，
对，没法插拔，它有，而且它在早期的时候它那个主机架构设计有问题，容易死机，
嗯，
它中间召回过一次，在圣诞节，
嗯，
强制召回，然后就不卖了。第二次它改了之后呢，连同手柄它那个接口可以插拔的，我们当时到的全是插拔那种，
嗯，对，
啊，这种它是在那最终版，然后它里面加了一个 IC 验证，就是你卡带是否是正版，直接在里面接上的时候它有一个验证机制，如果机器和码是对上的，
嗯，
和卡带码是对上才能运行，否差一个无法运行
都不行，
对，这也是有防盗版机制，
有机制的，
也是有机制的，
嗯，
只不过这帮人研究的嘛很厉害，很快就破解了。
嗯
啊，当时的那验证也不像现在这个各种乱七八糟什么的加上都有，而且它 CPU 和硬件当时80年代嘛，
嗯
啊，然后呢，很快就破解出来了。但是破解的完成度呢，也每家都不一样。然后做的兼容机呢，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哦，
兼容性也是有很大
的，有的不稳定，
有的不稳定，有很多可能。当年买过一些就是山寨机的朋友，砸牌的碰见，就是哎，这游戏怎么读不出来啊？哎，这游戏怎么黑屏，或者是花了，直接进去就花。我当时有一台山寨机，那叫小灵通，
嗯，
那就是读《松鼠大作战三》的时候会无限偏头，
哦，
就怎么点进去之后，然后进呆毛，呆毛进完就死活进不了，或者是黑屏。然后我用官方的就没问题，或者用小天才就没问题。然后呢，这个东西就再说台湾人，台湾这些商人吧，
嗯，
这些商人，然后接着把破解出来呢，还是他还规避了很多版权问题，就是外形改的各种，趁各种什么什么外形都有，然后有飞碟啊，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就开始，台湾市场多小，他们就把目标盯到了正在发展大陆，然后大量的外形怪异的 FC 兼容机开始销往大陆，甚至到最后已经开始在 大陆建厂了。那阵儿大陆也是各种水货横行，仿造品横行，但是那阵儿也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只要能赚钱咱们就研究，咱们自己做出来自己赚钱吧。所以就是当时可能早期年纪比较大，像我一样的，就是当年就是看什么电子表、打火机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哎怎么都像但不是。
嗯
嗯，因为当地有很多代工厂，然后就拿正品直接在自己做了，超额生产嘛，直接大家也都知道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工厂，
是，
所以什么都能造。
嗯
嗯，在这么多山寨机里面，之前说了就是有兼容性参差不齐，我举几种比较大家比较就是常见到的游戏机吧，常见到的 FC、就是兼容性最好的呢，分别是小天才、小灵通、梦童、圣天，以及
梦童和圣天我好像都没听说过了。
对，非常少、然后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以及一个叫新兴的一款游戏机。然后下面我再分别介绍一下这个
大厂、
大厂，对对对 对、
可以，
比较著名的。
嗯，
首先呢，就说一下台湾小天才。
嗯，
小天才游戏机呢，就是外形看起来就是比较中规中矩。
嗯、
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买过它的游戏机，甚至当成正版游戏机去买。
是
啊、它的配色呢，有点像美版 FC， 就 NES 的感觉，就是白加深灰，还是那种颜色无法上图吧，
是一种灰、
上图
对，看时间轴
看时间轴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 FC， 就是小天才做的 FC
NES，
对对对、NES， 然后它看上去还挺高端的，方方正正，挺有设计感的，
对对对，
然后它那个防灰那个金手指插槽它是中间开的，它不像 FC 那手动翻盖了嘛、那种它是中间卡压上去之后可能
往下开
、对，就往底下两边走，然后它那个十字键呢做成了圆形，这就特别像美版那种，就是一般我们都
还挺超前的，
对，还挺超前的，就像那个 Sega 那种状态，
方便搓招，
对，方便搓招，然后那个它还有两种型号，一种是标配版，另外一种呢就是带我们的所谓光枪卡，就是带一把
打鸭子，
对，打鸭子带一把光枪、然后光枪设计呢也是那种灰加上白，就是浅灰加。上图吧，
那个年代的科技感
啊，对，那上图吧，上图吧，我就无法行，我这可能也是色盲或者怎么着，大家就
请下载机核 APP 2.0 啊，看边听边看，风光无限，对，
行，做文案啊，
是，
有点，就说这东西有点科技感，现在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是，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介绍一下小灵通，小灵通这个机
器，就小天才那机器，反正是美版的那个样子
啊，
对
吧？对对，
山寨是美版的样子，
山寨是不还不是纯美版样子，它是怎么呢？
有一些改良，
美版是它往里边推卡带，它的那个配色是像美版的，然后它那个插卡方式是直插的，直插的挺像结合体，这东西它是有美版不是往里，它是像录像带往里推，把盖儿开起来往里推，完了盖上。这种的话，因为我家里有一个，哎呦，
它还是自己改装了一下。
对对对，形外形还是比较独特的，没法说什么啊。再下面说一下小灵通，小灵通的特点就是跟 FC 外观是一毛一样，只不过是把它的那个标志给抹掉了。然后就是颜色由红色变成深蓝色，兼容性
蓝白机，
对对，蓝白机，然后兼容性呢，就是只要不是一些比较偏门和后期的游戏，比如后期的话，它有些就是 FC 顶上像《孙子大作战三》是焊芯片的，有些芯片它
不
吃，不
行了，
它就不行。就是早期焊芯片的话，它也在它的那个处理范围之内。据说是当年有奸商，为了节省成本，反正你那个技能也用不全，干脆就砍掉了。就是因为这一个砍掉了，后期很多游戏它用不了，
玩不了，
对，玩不了。所以说，哎呀，奸商害死人。
这就是日版的 FC 的，
对，
换成蓝色。
对，日版 FC 换成蓝色，大家去找一下，应该能找这图，或者是能
看。
看
时间轴。
对，看时间轴。
嗯。
然后那个叫童梦的游戏机呢？
这我都没听说过了。
梦童还童梦，应该是可能是叫梦童。 这个呢，因为资料太少了，我这儿它是一个像飞碟一样圆盘游戏机，
哦，
特别像就是 Sega 时代。
你看过图吗？
我，哦，看过。
哦，那能找着图就能在时间轴上看见
啊，那个是一个像 Sega 十六位 Sega。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不写十六比特嘛，那，
嗯，
那个中间那圆盘特别像那东西，
哦，
啊，那个
圆形的，
对，我们小时候那边还家里面家乡有卖的，
哦，
啊，
这还自己发挥了一下设计
啊，对，自己发挥一下设计，完看着卡带呢全是黑的，就特别像 Sega 那套 CI，
哦，
特别神奇，但是出货量挺小的，
嗯，
后期就基本消失了，
嗯，
这但是我们那边还是比较常见的，啊，这是他的一个。这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下面跳到下一个，下一个就是圣天。
嗯，
圣天的外观呢也和小灵通是一个尿性，和 FC 是一毛一样。嗯，只不过呢就是把刃豚的标砍了，它比小灵通做的更过分，就直接配色都一样
的，
一模一样的，
红的，
红白的，然后叫 Video Game System， 那字都保留了，
哦，
然后所有的开关位置全一样，
嗯，
但是呢，他把那个就是 receipt 和那插卡那些注意事项，就当时日版不有那些贴纸吗？顶上告诉你这是什么什么
的，
重启什么的，那顶上它有一标，那个就是贴纸告诉你干什么的，他把那个
那没了，
那也没有了，其他的话都是一样的。然后他的手柄呢稍微做了点修改，就是更适合我们就是中国人的习惯和手型了。
嗯，
然后顶上加了连发键，
哦，
一般您大家都知道这个。连发键都是两个，没有连发键都是两个嘛，直到高桥留名人那个，
对，
那就是十六连
手速，啊，
手速点西瓜嘛，
是
才出了那个版权的那个十六连发手柄。
嗯，
啊，但是这个圣天比较厚道的这一点呢，它是怎么呢？它在卖游戏机的时候呢，它会送你一个黑色的转换器。
嗯，
黑色转换器是什么呢？就老玩家可能知道，现在我们都有专门 HDMI 啊 AV 的那些频道，
专用接口
专用频道。当年我们的老电视
搜台，
对，
接天线，
那你能，嗯，你占他一个频道怎么办？你得来回靠这玩意儿切换。
最早根本没有 AV 线，最早
就是
天线。
那是什么？那是天线，
对，
但是
拧那钮还
调
调
的，对，这老玩家
找频率呢还，
对对，老的一些像我们这么大的话说，你应该，
嗯，电视一共九个台，
对，九个台，那顶上你慢慢，而且经常有雪花，
对，
电视你这。年纪大一点可能会知道这东西，
嗯，
年纪小的话你就当听个乐吧，大家就怀念一下这时代吧。
它做一转换器等于它，
对，直接插在电视顶上可以直接调回来，就左右横调，就是这面画着天线，这面画着游戏机，
啊，你就不用每次都拧，
对，
拧
不用每次，对，直接就往顶上一调，它画面就变成刷，
哦，
信号就切回来。
行，做了点本地化的这个改进，
所以被当时称为良心的游戏机。
嗯，
而且这个圣天这牌子。特别乐，他不但在国内卖的了，他还在毛国卖了，他在俄罗斯卖，
哦，俄罗斯卖，
对，这牌子摇身一变，
这是哪年？也八十年代吗？
八十年代末期了，
那还苏联呢？
对，在苏联，因为那
解体之前
和解体时候都在卖，
嗯，
因为这个国际政治格局的因素吧，大家都知道日美是联盟嘛，
嗯，
这不是说和毛国关系就是不用想了，
嗯，
你根本就是这东西他不让你出口到毛国，就算你走私也没有多少，甚至它价格很贵。这帮人，圣天也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然后
出口了，
然后他不但出口了，把自己的那个包装和外形都重新设计一遍。
哦，
他设计了一个叫灰色大象的形象，这个游戏机叫 Danny， 所以就是有些
也用任天堂 FC 的样子吗？
没用，他用的是有点接近于小天才的样子。
哦，
然后他那
改了，
然后接着整个全 logo 重新设计的 ，CI UI 全重新设计的，
嗯，
做的还挺不错。所以就是
叫 Danny
啊，对，叫Danny 应该是，但
是 DY 嘛，嗯，
他是俄罗斯人发音叫 Danny
啊，
就是大家如果要想知道这个详细的话，可以去看一个就是。一个俄罗斯人录的一片子叫灰色大象的诅咒，这个片子
哦，说的就是这个机器，
对，说的就是这个机器当年他们怎么被坑，怎么被玩，而且就是嬉笑怒骂的一个童年回忆吧。
嗯
啊，因为他们没听
过，打开了这个俄国人的游戏时代，
对，噩梦和美好的童年回忆。
嗯，
当年他们把怎么跟我们一样把盗版当成正版玩的一个惨痛经历，
都不知道正版盗版，
对，然后用这个游戏机坑害了毛国一代人，这大家可以有功夫可以看一看。
嗯
啊， 再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兼容性，因为兼容性最好的就是小天才，这不用说，对，小天才
也要过硬，
过硬，对，就是因为它过硬，然后就服务又好，客服又好，它真当是就有客服的，就完全是那套，就是那个客户就真就客户就上，你买就是爷，然后就出问题就拿回来，真就是这套，
嗯，
然后以至于小天才这么做的话，就卖大买卖的非常好，然后小天才名号牛逼了，
嗯，
以至于。你在国内也知道那阵儿，就是你什么东西卖好，盗版立马出，
也山寨，
对，
嗯，
以至于后
山寨品牌被山寨，
对，山牛逼的山寨品牌又被山寨了。
但那时候确实，你海外的那些东西，你国内哪知道，啊？
对，不知道，然后
完全不知道，这是一进口商品的一个，
对啊，
一个山寨，
而且它是在内地有注册的，它是
对啊。
现啊，对，再插一句，小天才现在还活着，
嗯，
大家去某宝可以查一下小天才，然后他在卖儿童智能手表，
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所以说就是在这个版权意识淡薄的时候啊，这法律就认你这先来注册的这个，
嗯，对， 对， 对，大众已经心里面已经有这么一个，已经有这么一个概念了，都已经注册过，而且就是就有这么一件事儿，这事儿是一个叫。包包的网友 BABA 啊，这个我是在国外网站找的，当乐子可能是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如果各位找到他的话就帮忙看看能不能再提供点详细的更详细资料，
嗯，
这是他说是当年在91年左右，就深圳的报纸，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这叫深圳特区报，
嗯，
然后上面真有照片，这照片还留下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哦，
就是照片内容是什么呢？小天才工作人员带着深圳的工商执法部门去端掉了一个仿冒小天才的仓库，里面囤了大量的假冒小天才。然后后面报道就说是，就是这帮小天才的工作人员指导消费者如何辨识真正的正版小天才与盗版小天才游戏机的区别，希望大家不要
贼喊捉贼，
对，贼喊谨防上当，认真的小天才表示。
嗯，
这就是一个乐子，
嗯，
然后那个再说一下，这个这刚才说过有一个厂子叫新兴，这个品牌可能是南方的用户们或者听众们可能不太清楚，这厂子怎么说呢，很牛逼，硬件和它的开发技术很过硬，
新兴，
对，新兴，然后它这个游戏机入就是开发这个牌子的人是开发这个牌子的公司呢，这不能算是公司，后边再说吧，这个开发这个就是很有技术实力，
嗯，
然后他做的那个兼容性和硬件质量都非常不错，而他包装呢和那个包装和外形呢和圣天基本是一个路数，
嗯，
就是把原版的 FC 标抹了，然后甚至包装顶上就是那个还是日文的，
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这时候有图的话你看一下日文的，就是把任天堂标抹了，然后就是直接上了，没有任何设计，直接照抄。
嗯，
然后他的手柄稍略微有修改，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有朋友说是他们在天津看过这东西，他们说这厂就在天津。
嗯，
具体的话，我这儿只查到了他们那个源头，但他们那厂子什么样子我还真没有。他这说是后期出了一个兼容型号。外观彻底改掉了 ，CI 就是整个看着更屌了，
嗯，
啊，那具体我是没见过，如果有那个，见过这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在底下留言或者怎么着，看看纠正一下是否是或者补全一下，
嗯，
然后我介绍一下新兴这厂子之前说来头不小嘛，它有技术实力，而且技术实力不弱，它的开发能力，它有自己开发能力和自己的制作芯片能力。它这个比山寨厂商高了不知道多少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原本电子工业部的1446研究所，
嗯，
他们是一家国有搞科研的，做那个就是做主板，就做那种就是那个芯片，也不算做芯片，就是当年我们做电子计算机那做研发的，
嗯，
也不知道是怎么是创汇嘛，当年也讲叫创汇嘛，就是，
嗯，
就开始做
游戏，那个年代，
对对对对，嗯，做游戏机。然后，你拿国家做高科技的一套东西降级打位做游戏机，那肯定质量是当然不错的啊，
嗯。
对，所以它兼容性和速度，还有硬，它那个质量是真是杠杠的。
嗯，
但是这个都是次要的，他们有这个做芯片和内存能力，
哦，
所以以至于他们做了的很多核卡，
哦，
质量啊，
嗯，
做核卡质量都是非常好的。其中有一款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玩过？有一款叫128合一，
我应该玩过，
嗯，
我应该知道这个。
它卡带顶上都印一个叫什么那个高 K 盒卡，然后就是多少，就是纯金 K 或者怎么着的顶上，然后说是
不带重样的，
不带重样的，真是它是唯一一个128K 不带重样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什么什么255合一什么，
对，里面就十个游戏，
甚至他妈连一个游戏就是一个游戏他妈的多少关给你改，各种改帽子，各种他妈加人加血变色什么的，
对，
它是128个一面一个重样的，
嗯
啊，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一些带特殊芯片的游戏，就是一般游戏机出你是用不了的，除非你焊特殊芯片，但他们所有都完美运行，
嗯，
就是恶魔城三。它是在 Konami 的那个日版顶上，它专门有一块专门的处理，加了一块声音处理芯片，这个要比它那发音就是那个音响效果要比传统的好很多。这款游戏他们都能完美运行，
哦，
没有任何效，
技术力比较强
，所以这个是让人比较称道的一个。这就是新星，而且他们的卡带顶上都会标有新星的，就是一个印金字的标。据说他们这个广告还上过中央台，这个我是没看见，
哦，
所以这个大家
据说了
无法考证。嗯，如果有观众或者听众有这个信息或者是有这个记忆的话，帮忙在底下留个言，好吧？这个我这也是能力所限。啊，说了这么多了，这个有人可能会问：哎呦，大陆这么大市场，这任地狱怎么放着不管呢？也不进。其实我可以很这次可以很负责，
而且规模已经很大了。
是啊，规模很大。我们现在你看谁敢重？你看索尼啊，什么微软啊，都很重视我们。
对
啊，我们也是有一号的一个市场。
嗯，
但是当年呢，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任天堂早在80年代中期和后期，它就进过国内，而且呢是在大陆成立过厂，正式发售。不是现在是神游啊，不是现在神游啊。正式进过，而且呢当时就包括 GB 也进来过，当时还找了90年代时候出的时候，他最后尝试还找了郭富城给代言上电视广告了，
哦，是
吗？卖的那个 GB Game Boy 的广告，而且所有的说明书全是中文的，
哦，
我手里有一个，
嗯，
我手里有就是中文版，但那机卖850。
可以。
然后 FC 呢，我查了，因为我后来也是换的后换的 FC， 当年我查了一下，还能查到资料是就是86年还87年的时候 ，FC 在广州那边的售价是大概1200块钱左右。
你说行货呀？
行货
哦，有行货，
有行货，行货，
嗯，
就正品行货，所有都是中文汉化，简体字，
真的假的？
真的，
没见过。你说说明书和包装吧，
全是简体字，都是
系统没有
，系统还是老样子。
嗯，
系统的话，那因为它是没有那卡带，当年汉化还是很麻烦的，
嗯，
不像现在这说搞就搞。当年的1200块钱相当于什么概念？简单说就是你现在就是你一口气买10块1080Ti，可能还有富裕。
2080Ti
啊，对，2080Ti，2080Ti，现在我2080Ti Silver 现在是，嗯，这定价极其坑爹，因为这个我们当年
这能查着是吗？
能查着，你可以能查，你去油管啊或者什么还能看见，那广告还可能还有。我上次就看见油管广告，我说我靠，你们这都能找着？有奇怪的人去他们去往上传，可能优酷点上也有啊，但是就是比较偏。我一看这个点击量，就个位数点击量，没人看这东西。我觉得不过能查着已经很不错了，这个大家可以去当个乐子去看一看，而且FC 发售量非常小，非常非常小，
嗯，
基本上就是亏的。然后他马上撤出中国市场，
哦，
然后接着在90年代初他又尝试一遍拿 Game Boy 做，
嗯，
Game Boy 还真正卖出了不少，
嗯，
我家里就有一个
行货的，嗯，
对，行货的，
嗯。
然后那个就再继续转过头来说，又因为任天堂定价坑爹，然后香港和台湾一些商人看准商机，就引进了就是之前我们说那些就是山寨的一些自己山寨的一些主机，
嗯，
但是他已经在内地注册过，所以说他当正品卖。然后我们买到的就是所谓的行货机，其实都是山寨的，
嗯，
啊。然后呢，就是因为之前刚才说的那个，嗯，到处都是山寨这个样子，便造就了我们当年的奇葩市场。
是的，
啊，
也打开我们游戏世界大门了
啊。对，但同时也打开游戏世界大门了。
嗯，
然后再顺便提一句，就是做超任光碟机和超任磁碟机，还有一堆那个破解的，就是给那个土星什么上直毒这帮人， 就是当年做山寨机这帮人，
哦，
就是同一波人、
嗯、
啊啊，好了，然后这个时间呢就往后走吧，就大概走到九十年代初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时候呢，个人电脑已经进入了大家视线了，就是电脑热嘛，那阵儿小时候我们就，然后呢啊，这时候呢就是出现了 Laser 310这东西，就是便携式那种，应该算是学习机吧。它是山寨的什么一种，就 Commando 64，大家可能内地的玩家比较少、
哦、
但欧美玩家还是比较那什么、
嗯、
它有点像那个学习机或者个人，就介于学习机和个人电脑之间的一套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是介于 Commando 64和 Apple 2之间的东西，它不只是彻底山寨了那个 Commando 64，它还借鉴了 Apple 2，然后里边预装了 BASIC 和海龟作图，大家可能有的还记得 PR96 什么乱七八糟一些简单程序。
嗯，
但是这东西呢，和当年的学习这东西和当年 PC 还是很贵很贵，一般人无法接受啊，
买不起，
买不起，对，买不起 PC。那阵 PC 可是动辄两三万，那阵两三万是什么概念？大家应该就跟之前也说了，那八十年代一千，八十年代的时候，
嗯。
一万元你会被称为万元户，万元户是什么？相当于现在的亿万富翁。
亿万不至于，但是好歹也是个百万富翁、
北京要是北京百万富翁不算什么、
嗯、
所以坏一下坏一下，就是相当就是倍儿有钱，也有钱，就是那种就豪、
嗯、
现在就一个句话就是，然后那个就说回来，就是太贵无法承受，那么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就有出现了一种叫电脑学习机的东西，
嗯、绝了！
嗯，对，是中国人特有的。然后
神奇的概念，
神奇的概念。然后比较著名的就是叫中华学习机，
嗯，还有玉星什么的
啊，对，玉星、
小霸
王都
有，
那是那都是后期的改的。像我们现在先说一下中华，
最早的这些，
对对对，中华学习机呢是它是著名的 Apple 2的未授权兼容机。它是编号叫 CEC1， 中华学习机是由中国电子工业部计算机与信息化组织联合清华大学他们一起设计的，有其中有电子部六所和国营734所、
哦、
啊734厂应该是，还有陕西计算机工厂
一起，
还有一个叫华明计算机有限公司参与研发的。然后它是完全就是参考，或者是就怎么说呢，就是 Apple 2的兼容机，但它没有授权。
嗯
啊，然后包装呢又比较有特色，大家都可能用看都知道，红色的外观是红色的，但是性能并没有三倍的能力，而是跟 FC 跟 Apple 2是一样的。然后它里边固化有 BASIC、Log 还有中文的 BASIC 语言，可以直接编译。
哦，
但它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厚道吧，在八六年定型，八七年卖的时候大概卖九百多呢，对，还是贵，但是呢家里边省一省还是能买得出来的。
嗯，
不过呢这些对大部分人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于是呢这个精明的商人呢这就又来了。之前说到 MOS 6502可以做一些什么个人电脑和一些学习机软件嘛，还有一些什么雅达利什么乱七八糟，于是这帮人呢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拿 FC 魔改出来了学习机，然后比如北京玉星出的刚才玉星电脑学习机，
就是一个键盘，
上面
插一
卡，
对，
这就是那什么了、
嗯、
啊！玉星当年还出过，玉星除了拿 FC 改过呢，还出了一款16位的学习机，它里边是什么样的呢？里边是 Sega 的 Mega Drive， 就 Mega Drive。这个游戏机出的还比较少，它这上面是直接可以插 MD 的卡带，这个呢好像是也是未授权的，具体出了过一段，好像还上过广告，嗯，据说后来卖太大了，好像被 Sega 怼了还是怎么样、
哦、
啊？不过有一款是活下来了，那款他们后来做成集成的 VCD 的一个游戏 VCD 功能的主机了，
嗯，
咱们那个叫新天力游戏 VCD， 这个是 Sega 授权的，这个大家
那是有授权，
那是有授权的 ，Sega 真是有授权的，而且能查得到。我在 Sega 发了一封邮件，问当年你们是不是玩机人啊？是的，是的，玩机人，
求证了一下，
求证了一下，然后还真有，真有。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东西好像也是有广告的、
嗯、
啊。这是一个是、
但那个学习机这个概念还真是挺厉害
，对对对，预
家长还挺买单的，
家长是肯定买单。我们当时我们朋友
那卡上面我记得还贴一张纸，什么学语文、
学英语、
打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它都是 FC 的一些改版，一些魔改，我们现在叫加 mod 嘛，就是嗯。但是最牛逼的一款呢，大家不用说了，那肯定是小霸王学习机了。
对对对，
这款学习机
小霸王跟刚才你说那些比，其实也算是后辈了，是吧？
对啊，当年大家现在只记得小霸王，但是当年山大王那牛逼的王道
小天才是吗？
小天才才是王者，叫山寨中的霸主。因为他小霸王的话，他当时没赶上这个时候。小霸王最开始呢是。大概是1987年才成立，而且当时是公司不叫小霸王，是一款就乡镇企业，而且负债将近200万。当年那个小霸王的那个老板接手的时候，他开始一点一点扭亏为盈，他开始接手了，才造就了后来的小霸王。小霸王在缓过来的时候，在91年，当年可能大家都记得，就是那个在中央电视台。
对，做广告
开始做广告了，大家都吓坏了，说能上中央电视台，然后推出自己的山寨游戏机。那阵游戏机还没有李阳的声音，李阳是在94年才开始，后来才有。那是他，
反正挺能砸广告的，
对，挺能砸广告的，
都是因为在央视看过。所以
对，那阵还有就是93年，他这个老板叫什么来的，我忘了，反正是大家可能自己能查一下。这老板还是很有宣传头脑的，挺像史玉柱似的，
是挺会整的。
然后93年开始做了一个就是地毯式轰炸，洗脑式广告。地毯式轰炸做什么？拍手歌，大家可能你拍一
我拍
一，我
拍一。
那这个小霸王怎么着？
小霸王学习机。
对。然后接着他就大家都火了，就是在中央台，我记得在新闻联播之前他就放这东西。然后94年的时候呢，他有钱了，就找了。李阳
老师，
对，据说是花了几百万，还注册了各种商标。
好家伙！
啊，然后还有人，果然是有人仿他，然后真的参与了打假行动。
就那小霸王骑老虎熊
啊，对，但是
李阳呢？
对，但是现在的话，对不起，迪士尼该敲你，迪士尼的法务部该敲你们了。当年就是也没有什么，就那么用了，
没人管。
然后94年之后呢，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记住了小霸王，这种一点一点已经深入人心了，对啊。之后呢，又出了魔改第二代学习机，就是它的外观更像电脑了。
对，
然后找来了成龙大哥去做宣传。
我买的应该是、这个。
哎，
对，
顶上还就是预
包装上面是成龙大哥。
对，那抱着一个
抱着那
个
拖着
那个拖着一台什么
寓教娱乐，
望子成
龙
小霸王。哎，那行，咱转过来，然后成龙代言之后。还出了什么什么小要么小二啦那种那个特别、特别神奇的一个广告，然后就是因为有成龙代言，有成龙加持嘛，然后接着很多就是不明所以然的家长就买了这款所谓的学习机，然后学习机里面是它有两块卡带，一块是什么所谓语文、数学什么，但是另外一块它顶上标的很就是什么，就是寓教娱乐，这顶上写着。那具体是什么内容呢？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不用说了，大家都懂的。这是家长不在家的时候呢，接上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把这个卡插进去，就也玩魂斗罗啊，玩超级玛丽什么。以前我们怎么玩呢？以前就是插游戏机的时候。哎，家长要回来了，赶紧电视关掉，擦干净。然后接着，家长有一些有经验家长先摸一下，电视还是热的。然后就会 finish him 一顿胖揍，以至于后来我们怎么办呢？搭上抹布，
对，
让它降温。
吹吹电扇
，这是。记得自从有了学习机之后，我们
学习就退步了，
学习就退步了。这不是开玩笑，真是这样的。为什么退步呢？卡带不够多
是
啊，这就是我们童年的一个回忆吧。
对
啊，
这反正就是这个整个专辑的这个硬件的部分，对吧？
对，
从 FC 本身的这个芯片选择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国内这些乱七八糟的山寨品牌是如何山寨它的主机
的，
甚至演变成了学习机的版本。
对，
然后下面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 山寨的莫名其妙的未授权的软件，
对，软件和一些比较著名的软件公司，就是未授权的软件公司啊，
咱也是国内国外分着说，
分着说，分着说。
对，
其实这个时候呢，是已经到了就是九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就是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就是随着科技进步啊，互联网出现，然后以及我们内地的码农大量的毕业和诞生，然后就是那么编码什么也在跟国际接轨，一些。就是 FC 也不是什么难的东西了，大家都能看到摸得到了，然后接着就是
很普及了，越来越多了。
对，介入毛主席那句话，就是山寨产业和那个做游戏的已经到了百花齐放的地步，各路牛鬼蛇神倾巢而出，只有你们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至于到底有多么牛逼，多么百花齐放，咱们
下
期再说啊。
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啊，
谢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见，拜拜。